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你好，今天我们要研究福音书第24课，题目耶稣论洁净的礼仪。耶稣论洁净的礼仪，我首先要读圣经马太福音第15章从第一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15章1到20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就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难人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日口的是运到竹子里，又落在卯车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喧哗、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贩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各位，在以色列人的生活里面，他们按照神对摩西所传的律法规定了好多生活的条例，这许多生活的条例分别记载出埃及记从第20章开始到23章，然后从利未记很详细的谈到献祭的条例、日常生活的条例、社交的条例，还有我们对政府的态度、政府对老百姓的态度，以及对旅客、穷人应该有的态度等等的生活条例。这许多的条例在民数记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怎么施行这些条例， 但是以色列人常常忽略了，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因此就有救赎的事，就是要有洁净的灵来洁净，让那许多做错的事得以洁净，可以重新再做，或者是以后不再做，或者是借着洁净你表现他的亏欠，有一个悔过的心，从今以后要重新做人。关于以色列人洁净的礼节规定的非常详细，假如我们看利未记从第十一章开始，首先就分别了什么是洁净的东西，什么是不洁净的东西。洁净跟不洁净主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人类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要考虑到健康的问题，不但是东西吃的东西，也有关系我们的衣服、我们所住的房子，还有我们所用的器具等等。所以在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些。比方说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就把许多的东西洁净的跟不洁净的生物很清楚的记载下来，除了生物以外，还有一些器具，我们日常所用的器具，比方说在家里的这个炉子啊、锅子啊，还有其他的，都清楚的分别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利未记第十二章又记载女人生孩子，生男孩子要不洁净多少天，生女孩子要不洁净多少天，然后怎么样要举行洁净的礼、赎罪的礼。在利未记第十三章就谈到马蜂的不洁净，马蜂的不洁净，那么这个马蜂要怎么样去检查，以后怎么样去洁净它，有很详细很详细的规定。另外也谈到房子也有马蜂，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也许是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系，有一些的房子会马蜂的，就对住的人不洁净，那么应当把它怎么样洁净，这是在利未记第十四章所记载。还有人患了漏症，特别是女人患上血漏的病，应该怎么样洁净啊？因为神愿意我们人类不但有心灵的洁净，也有身体的洁净。那么利未记第十六章就是赎罪日，就是全民族有一个洁净的礼。圣经记载这么多洁净的礼，实在是对人有好处，要人有过一个健康干净的生活。神不愿意我们过一个肮脏污秽的生活，不但心灵要干净，我们的食物、衣足、居住的房子、所用的工具都要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有关系，也对我们的品格有关系。一个人所住的地方、所穿的衣服肮肮脏脏的，是表明他的个性非常懒惰、不整齐、不干净。一个喜欢干净的，就是他个性喜欢干净，表达在他的衣足、表达在他住的房子等等上面。所以这些洁净的礼是对人类有好处，不但对个人有好处，对整个家庭、整个社会都有好处。上帝本身是洁净的，他也喜欢受造的人类也洁净，不但他受造的人类自己而洁净，也要影响别的人，所有的人都洁净， 那这是神在圣经里面规定洁净的仪式。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常常把重点原则性的应该要洁净的忘记了，那么次要的不重要的却小题大做。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就吃饭，法利赛人跟文士看见了就来责备，对耶稣说，耶稣啊，你为什么不好好教教你的学生呢？因为他们没有洗手就吃饭了。当然我们吃饭以前洗手这是好的事，可是我们却不要因为这个就小题大做来责备人。犹太人他们住的环境，如果从外面回来有好多的灰尘，他们的马路上有很多的泥土灰尘，所以回家吃饭以前洗手这是好的习惯，可是这却不要成为人一个定罪的借口。我们要定人的罪，耶稣基督在这里回答什么呢？耶稣基督不是反对说人吃饭不必洗手，千万我们不要误会，耶稣没有那个意思。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乃是我们如果注意到外表身体的洁净，那就要应该更加的注意到内心的洁净。我们应该要更注意在道德生活上的洁净，我们应该要注意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有没有洁净。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用这个洗手的洁净的事取代了我们在伦理道德上的洁净，取代了我们心灵的洁净，取代了我们对上帝应有的洁净。耶稣基督纠正法利赛人文士对于洁净的观念，目的就在这里。我们常常注意到那次要的，忽略了重要的。我们常常以外表的取代了内心，以外表的干净遮盖内心的污秽，这是耶稣基督所不喜欢的。等一下我要详细的跟各位继续讨论到底我们真正应该洁净的是哪些东西。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健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耶稣基督这里所注重的洁净，我刚才说了，是道德伦理的洁净，是内心的洁净。那么其实这些在旧约的圣经，特别是出埃及记、利未记里面已经提到的。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不懂的呢？在马太第十五章第三节，耶稣用一句话说明这件事，也是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这个遗传到底指什么呢？我稍微要解释一下。以色列人在主前606年到586年这20年之间，三次被巴比伦人掳掠去了。那么神照他的应许，过了70年以后，在536年他们回到以色列去。那个时候有一个读圣经很有研究的，名叫以斯拉，他仔细研究圣经，他觉得要好好教导百姓。当他在教导的时候，又加上一些的解释， 那么慢慢这些解释就流传在以色列人中间，以后他们就编写成为律法的注释，所以他们后来就组织一个研究圣经的地方，还是圣经的学校，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Midrash。 这个 Midrash 的意思就是研究圣经的所在，还是圣经的学校。然后他们把许多律法的解释编成一本书，也叫 Midrash， 还是我们中文翻成米大士，这是一音的。那么在这个米大士还是 Midrash 里面，好多都是人的解释，可是他们解释圣经，有的是单单按照字面解释，有的是用很多不同的意思来解释。当时解释的目的都是要帮助人容易明白，可是结果呢，解释不等于圣经原来的意思。我再说一次，所有圣经的解释，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可能很靠近圣经的本意，但不等于圣经的本意。结果慢慢的就发现很多人只注重解释，而不注重圣经的本意。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人的遗传。下面耶稣举出例子，遗传的不好在哪里？第四节到第六节，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是圣经的本意，要我们孝敬父母。可是遗传是什么呢？第五节，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第六节，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在犹太人的遗传里面说，假如你只有五块钱，这是应当供应父母的需要的，现在你把这供应给父母所需要的五块钱你拿到圣殿去奉献，那你就可以不必供应父母的需要。虽然在供应圣殿的需要你做了，可是你违背了孝敬父母的教训。可是犹太人的遗传说这可以的，因为你没有钱了，你要供养父母的拿去奉献就可以了。所以耶稣说这是遗传废掉上帝的诫命的意思，就是失掉律法原来的本意。所以遗传是耶稣基督所不能接受的，但不是说所有的遗传都不好，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一点。很多反遗传的人，凡是遗传我都不要，那是糊涂的事。你要看好的遗传要接受，不合圣经真理的遗传那我们就拒绝。所以对遗传我们也要有智慧分别取舍。现在我要跟各位谈到耶稣所强调的洁净有两个重要的题目，一个是伦理道德的洁净，孝敬父母，这是伦理道德的洁净，这是我们做人的儿子应当尽的本分，是上帝所喜悦的。保罗对提摩太说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我们真是要孝敬父母，不孝父母的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咒骂父母的圣经说要致死他，因为这种的人如果在世界上存留，将来会叫整个社会混乱。许多社会的混乱 都是从不孝父母而来的。第二种，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洁净是心理的洁净。耶稣这里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入口的是物质的，食物吃东西，你吃下去最多最多就是你肚子不好，以后就掉在茅坑里就了事了。但是里面出来的，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这出口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在第十九节很清楚的列举心里面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他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喧哗、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贩毒，这许多都是从里面出来，从心思意念里面出来的。我们这些里面出来的东西真是可怕、肮脏、污秽，这个表明心灵的污秽，然后也会污秽到别人的身上。一个有恶念的人就会损害到别人，一个喧哗的人就会危害到别人的生命，一个奸淫的人会损害别人的贞洁，不但叫人的身体受摧残，也叫那个受害人的心灵受摧残，一生难忘。苟合就是那许多不正当的性关系，在夫妇婚姻以外的，无论是男对男、女对女，我们现在的名称是同性恋，这许多都是错误的，都是无畏人的。近来医学发现艾滋病就是从沟壑而来的，偷窃也是无畏人的，叫人受损失，叫人在物质上受损失的时候的一种痛苦的经验。还有妄证，就是随便做见证，用假见证去害人，这叫人的精神受亏损，叫人的名誉受亏损，叫人的心灵受打击。随便做见证，做假见证，这是很损害人的事情。还有贩毒，就是用恶毒的话回谤人的名誉，叫人难堪，叫人痛苦。耶稣说，这都是从心里出来的。我们怎么样要除掉这些东西？那必须心理洁净。心理怎么能够得到洁净呢？不是外面礼节的问题，也不是外面规矩的问题，乃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就是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让我们的良心洁净，我们就可以除去这些事。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23节那里告诉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如果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圣灵在他里面，这样的人他就会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许多事情跟我们刚才所读马太第15章第19节刚刚相反的是，你怎么样能够除掉心里的污秽？必须接受耶稣的救恩，让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让圣灵帮助我们，从里面出来的不再是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 乃是这些良善美好，叫人得到好处，能造就人，叫人得到舒服，叫人的品格得到建造的那许多好东西。你心里熟成的是什么？是因为你的生命是什么，有怎么样的生命，就有生命的性情。假如你是一个犯罪的生命，那你里面所有的都是肮脏的。假如你是一个圣洁的生命，那你里面所有的都是圣洁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真是需要耶稣，耶稣的救恩。所以耶稣在这里跟法利赛人谈论的，他不是反对说吃饭洗手的问题，不是的，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耶稣也不是随便拒绝好的遗传，不是的。但是那些与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遗传，那耶稣不赞成的。那耶稣更加强调应该要有注意到伦理的圣洁，注意到内心的圣洁。我们今天就是金玉其外，败诉其中，那有什么意思呢？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有内心的洁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我们感谢主，他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又讲了一句话，这许多人单单用遗传教训人的，是瞎子领瞎子。我们受到真理的光照，明白真理，我们就不是瞎子领瞎子。求主帮助我们眼睛明亮，明白真理，然后用真理造就自己，建立自己，也可以造就别人，去建立别人，让我们成为圣洁的人，也让别人成为圣洁。我们祷告，谢谢天父，借着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谈洁净的问题，其实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伦理道德上的洁净，注意到内心的洁净。假如我们内心洁净了，那我们的生活也洁净，也可以洁净别人。愿主施恩给我们每一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